吃点好的，聊点真的，过点舒心的生活。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湾区慢生活，我是小芳，
我是摩卡。
今天我和摩卡一起啊，要和听众朋友们聊一件超级有意义的事情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希望之旅啊2026年的一条重磅的线路，
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时候呢，这个期间的建国之旅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这个建国之旅啊，是适合各个年龄段，是一个深度的人文之旅。
这个线路跟美国的普通的旅行有什么不同呢？
这条线路啊，就算你对美国历史完全不了解也没关系，就像摩卡这样的。因为我们这条路线呢，会从最基础的故事说起，所以我看了这条路线之后，我就特别动心。这一路之上啊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个生动的人间传奇。就是简单的来说哈，就是带你去看看这个国家是怎么从零开始的，就美国从零开始建设起来，从最早的这个移民登陆，一直到打仗。这个是毛卡很感兴趣的，争取自由。战争很残酷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想讲到打仗中的一些战役啊什么的，毛卡真的觉得，哎呀，特别励志，
很感人的。
对，从打仗就是争取自由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这个全程我们安排的都是中文的讲解。没有学过历史啊，不懂美国啊，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特别有意义，特别受触动。
所以这个旅行本身呢，不是教科书哈，不会觉得很枯燥哈。
是，
因为我们的导游是非常非常幽默，也是几十年的专业导游，在几次的建国之旅中他都是有协助，全程是跟随方伟呀、斯考森教授哈，所以是非常了解的。就包括小朋友哈，其实都蛮鼓励的。是，
是
我们安排在了暑期，就是因为可以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真的了解一下这段历史，门槛很低。
你像啊，暑期参加我们希望之旅，经常有祖孙三代都来。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孩子一起来参团，四五个人，我们有这样的团，也有一家三口来的。他们一起来了之后会有一个难忘的回忆，共同去学习了嘛。就是在这个期间，你像那个小孩啊、情侣啊、中年的夫妻啊，还有就是把父母找来一起来啊，老人家他可以重温历史啊，感受一下，对不对？年轻人呢，他能够得到启发，小孩那到那儿去之后，你学的东西你在那个学校课本里学不着，所以真的是值得参加。
往年呢，我记得有一次的这个建国之旅，最小的年龄的那个朋友，小朋友非常非常小，具体的数字有点忘了，就是几岁很小
哦。
你知道居然呢哈，那个大人在一起，白天哈、啊、就是斯考森教授啊、方伟啊、实地啊有些故事、啊、的讲解，晚上大家坐在一起会讨论关于民主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发言了。
哦，是吗？他说什么？
他也就是对这个历史哈，对民主，他有他的一个概念。
嗯，
就那么小，几岁？
哦，
很有趣啊。
哎，我觉得这个
真的不分年龄段，
从小的话，真的要有这个概念的话，对他将来长大什么的，我觉得就非常好。我们这个行程哈，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
这个行程情况。
第一天呢，我们会是在波士顿集合，晚上呢，我们会有一个轻松的见面会。这个见面会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。你知道，摩卡三月份在日本的时候，我们日本三月份的团，摩卡就去见了我们的那些团友。有一位香港的团友，第一次见面跟老朋友似的，见面就拥抱，说不完的话。然后我们有一对就是老人家，他们从台湾过来，他们晚了，然后摩卡正好在日本嘛，就找朋友去接他们。去机场去接的，哎呦，老人家看到之后高兴不行了，把摩卡当成大明星了，又要合影。这一路上说，哎呀，希望之声的主持人来接我，就开心的不得了。
嗯，
你知道那种开心，让你觉得，哎呀，如果让老人家这么开心，这么简单的话，我说你每次你来，我都去接你。
是我们多做了一点，但是能让别人那么温暖，那这是我们愿意的。
嗯，而且第一天就是正式开始旅游团之前，大家见个面说说话什么的，马上就是我们参加我们旅游团的人立刻就熟悉了。
嗯，
就刚一见面互相报个名，知道名字之后就开始聊了。
对，报完名之后立马报成团了。
啊，对，是真的是这样。那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去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，就是莱克星顿绿地，还有著名的宪法号老战舰。就是在那里啊，你就会听到一个叫保罗·里维尔的人半夜骑着马去通知大家说英国人要来了的故事。哎，我觉得哈，保罗·里维尔啊就像一个独自骑马高声呐喊的那种孤胆英雄，因为他是在就是 午夜骑马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775年4月18号的晚上，
嗯，
你就听吧，你就听这个时间地点，
嗯，
骑着马，
画面感已经出来了，
是吧？对，他的这个故事，啊，特别的刺激，我觉得就像看电影一样，所以到那儿第一天你就能听到一个非常好的故事，非常有意思的故事。
第三天
呢，我们会去到普利茅斯看早期的英国移民，他们呢就是坐着五月花号船，就是不是五月花餐厅啊，就是五月花号号船来到美国这个地方。那里头有一个大石头的纪念碑和一个古老的磨坊，就是你能够感受到那些，就是
他们当年呢，
对，移民过来的时候，因为早期移民的时候，他们为了生存啥都没有啊，一个荒郊野地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们是靠磨玉米生存。
嗯
嗯。一开始这些人，他们你听着啊，五月花号船不是泰坦尼克啊，豪华游轮，他们那个就是一个木船，阴暗潮湿，然后经过了2个月的惊涛骇浪，而且是在严冬里头到达这个地方，
居然就到达了。
对，第一年的时候，嗯，在那个地方，你想饥寒交迫，啥也没有，他们就死了将近一半的人，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生存是很不容易的。
他必须得有心怀希望啊！
对，他是白手起家建立起来这种生活。他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他能活下来，他不光艰辛，我觉得还有智慧。你像他那个磨盘，那个磨坊，
嗯，
我觉得那个就特别值得去看一看。
嗯，
就是这些人，我觉得非常勇敢。
第四天
的时候呢，不过我跟你说，五月花的他们都是一些就是清教徒。他们是有信仰的，
哦，是的，
对，所以还是不一样的
这个力量嘛，不然的话真的如何在那种情况下你能够看到未来呀，啊，一定要心中有一个信念。
是我们有这个旅游线之后，我才知道还有五月花号公约、五月花号台阶、五月花号博物馆，
嗯，
不是只有五月花那个饭店。
对，到了现场之后我们都会知道了。
第四天呢，我们会去重温华盛顿将军啊带兵打仗的那个一场
重要的那场胜仗。
对，超级精彩，就是在一个风雪夜横渡德拉瓦河，就是他们是在圣诞前夜，然后华盛顿率着2400名那个士兵冒着特别严寒的狂风暴雪，然后去横渡了结满冰块的德拉瓦河。就是这个在历史上啊，他这一幕就会画成了无数的画作，
是的，
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，嗯，然后他们是清晨就到达了就是新泽西州的那个特伦顿，当时驻守在那是英军的盟友，是德军，
嗯，
然后他们刚庆祝完圣诞节，啊，高兴不行了，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华盛顿将军能带着
出现了，
对，出现了，措手不及，而且这个战争打了不到一个小时，嗯，就是美军就猛烈的炮火加上包围，咔，迅速就把他们打败了，
嗯，
打败了之后你知道吗，就是他那个战况那个比例，就是德军呢22个人阵亡了，其中还包括他们那个指挥官拉尔上校，
嗯，
然后900多人被俘虏了，大量的那个军资啊什么全都被美军给缴获了。美军呢他们是一个人都没死，就伤亡零，就2个人受伤了，
嗯，
他们就歼灭了敌军近1000人，就是上千人，以少胜多，就是零伤亡的神话。哎呀，这个战役就是教科书级的，所以到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历史啊。然后呢我们在费城河也看到那个独立宣言，就是诞生的独立厅和那个
自由钟，
对，那个独立宣言诞生那个独立厅和那个独立钟，
嗯，
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建国的2大圣地、
哎，
简单的讲就是美国人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，你到那之后你就有那个现场感。
是的，我知道每次每个团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感动的。
到第五天了，又是猫卡特别喜欢那个打仗了，对，就是在那个伏击山谷，你就想象一下冬天特别冷，那些士兵没吃没穿依然坚持训练，最后他们就挺过来了，还创造了那首著名的星条旗之歌。
嗯，
我们很多人去过了之后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感受到那种坚持，像我们现在在这讲哈，啊，坚持啊希望啊力量就很空，但是哈，啊，你想哈，啊，当时就是美军他在费城失守了，华盛顿将军是带着12000名士兵就是撤到这个地方去了，你想他们那个营地没有粮食，就是粮食奇缺，衣物药品都，那些士兵在就是那个大冷天光着脚走道，
嗯，
那个脚上冻伤啊什么的，他们那最后饥饿伤寒蔓延之后就是不到6个月，对，就死了将近2000名士兵，
嗯，
你想作为一个将领他是什么心情，
是，
然后凤凰涅槃 就至死地而后生的时候，就是就在他们面临崩溃的时候，那个华盛顿将军他就展现了惊人的这个领袖的才能，他和士兵同甘共苦。而且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师托一本将军，他到这个营地加入进来了，他就对这群就像乞丐一样的这群民兵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正规军
的
进行那个军事训练。就是后来这个那个师托一本将军啊，他被认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建军功臣之一，特别受到华盛顿的那个器重和信任。然后呢，你想他们是1777年的冬天，华盛顿将军带着这些民兵进到这个地方来了。然后呢，走出这个伏击山谷的时候是什么样啊？
什么样？
就是进去之前是一群缺乏正规训练、装备简单的民兵，就是志愿者。
嗯，
但是这个短短的半年，他们就成了一个纪律严明、作战特别强悍的、足以击败英军的这种正规的国家军队。你想他们付出了多少？然后这个地方
还是在这种资源非常短缺的情况下，
是，所以这个伏击山谷就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坚韧不拔、苦尽甘来的至高的象征。
嗯，
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地方太好了。
嗯，
对，你去了之后你就觉得特别励志。
而且就是我们行程走到这儿的时候呀，那个大巴大家有的时候一站到一站的坐大巴嘛，
嗯，
大家在那路上呀，就是全车会发自内心的一起会唱这些歌曲，
是，
就是
心跳起啊，美国国歌。
然后呢，我收到过就是参团人他在路上那时候给我发短信，
嗯，
他们正在唱这个歌，
嗯，
然后呢他给我发短信就是他在流泪。
对，
嗯，
你看到过这段历史了之后，你再去唱那个歌的时候，哎，你现场经历过是
不一样。
一样，对，
嗯，
小芳在复述的时候都眼泪含眼圈的，啊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人。
嗯，
我看到这个故事什么，就是我们这个行程一天天这样走下来，你都不用实地去，就是你看到这个行程，你都看到了美国的他的这个从零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，真的很感人。第六天，战争就结束了，到战争结束的地方到约克镇了。然后呢，毛卡最感兴趣就是进到那个博物馆里摸摸那个老火枪，体验一下就是当时那个士兵的生活。我们现在去摸这些东西感觉很好玩，但是当时在那个战场上我觉得应该就是很残酷的。
对，
而且那个老火枪啊，我在网上去查了一下，摩卡是喜欢这种东西的。
哦，
你知道老火枪它是什么，
来了，
哦，对，它是什么感觉吗？那个时候的枪它是纯机械的那种的，就是和木头组合起来，
嗯，
还有就是纯铁的，
嗯，
要么就是纯木头的，要么就是纯铁的，就是你一拿到手上你就想
有质量感是吗？
它特别有质感，沉甸甸的，
嗯，
要是铁的就是冰冷冰冷的，
嗯，
你那个历史感年代感就全有了。
嗯，
而且它的那个碎发结构叫大火那个结构，就是你看到那个枪哈，你就能看到它整个结构，就是它那个击锤啊，那个碎石，
嗯，
钢片，它你在外面都能看见。
嗯，
然后你就用手把那个击锤往后拨两个格，就听到那个咔嗒咔嗒那个声音，清脆，就是纯机械的那个声音。
嗯，
哎，那个卡子的声音，它人家叫卡榫哈，啊，
嗯，
我们大白话叫卡子，卡上去那个就非常疗愈。然后就是我觉得哈，网上说哈，就是你把那个扣下扳机那一瞬间才最好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嗯，
他说那个扳机扣下不像现在那个枪，啪一打就响了，对吧？
嗯，
他那个不是，他是哧砰，就是，
哦，有一个过程，
他有一个，啊，说是一个过程，其实也很短，
嗯，
但是他会不像现在那个你打响了
直接就
响，他是打火石。
哦，
打火石冒火，就是啪一下，就是它闪嘛，就是啪，就感觉引爆炸药那个感觉，
嗯，
是吧？然后才是砰一声，这枪才响。就是讲起来你觉得慢，其实它也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和现在那个枪可能能有个不到一秒的延迟。
嗯，
紧接着是你知道吗？
嗯，
就是看到那个烟雾一团白色的浓烟。
哦，
你看那个枪打完不冒烟吗？
对，
就那种感觉，冒烟之后还有一种那个味道。咱们在电影只能看着烟儿，
烟火味，
对，但是你闻不到那个
火药味的，
火药味就是黑火药燃烧那个味道，像什么？我觉得像那个日本的那个大永谷温泉的那个，就是那个硫磺的那个，就臭鸡蛋的味儿。
OK，
对，那个很刺激。你就想吧，从一开始光，这个冒火，对吧？然后到就是嗅觉，从视觉到嗅觉轮番刺激，所以你就觉得，哎呀，马上就穿越了。 进入到电影里那个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摩卡就想去当地那个靶场找那个教练指导一下，自己装药开一枪，就觉得这个才是能感受到。我们听众如果你要感兴趣哈，你给我们9619611平台发短信，就打个一，跟摩卡是一样的，想去体验一下给我们发个短信。
那个刚才摩卡非常有趣哈，他在形容这个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形容词，就是非常疗愈啊。我心想有多少人会跟摩卡有共鸣，听到这个东西的感觉是疗愈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我们现在去旅游的话，你真的是放松一下，然后去体验一下，从感动到开心到最后就是那个伟大吧，我觉得美国建国的这个伟大你会感受到的。
好的，那在这里呢哈，我们就直接跳到哈，如果真的是对这个感兴趣的、那么整个行程呢是7天，最后一天的时候方伟和新田会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同行最后一天。
是
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想相识啊啊等等的话，是一个就是共识或者一个探讨的机会哈，这个是一块。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是从波士顿集合，最后结束在华盛顿 DC 回去国会大厦啊、那么在这里如果您感兴趣，您就给9619611发短信啊，写建国之旅，您写旅游吧，您就打旅游两个字的话呢，您会收到这个报名的方式啊，看收到我们的网页呢，就是您可以去点报名来参加。那你也可以打855-955-5227的电话来咨询都可以。在这里也是诚挚的在这时候邀请大家哈，参与我们的这个旅行。我估计等回来之后哈，就会像摩卡一样来讲这个事情了。
2026年呢是美国建国250周年，真的是百年一遇的，所以呢去一次呢可以真正的感受一下，就是美国建国的这个伟大。还有一个6月15号之前呢报名有优惠，这店给我们、
OK， 有一个200元的一个礼品包，
是
没关系。那今天时间到这了，我们下次可以继续，
再见，
再见。